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今天是圆觉经的学习兼齐老师的答疑会哈。我们在学习之前，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开麦。如果不方便开麦，也可以打字哈，把您的问题打在聊天区域。啊，师傅已经在线了哈，师兄们如果有问题，现在可以开麦了。师兄们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先进行学习哈。好，那我们第一段的领学是张颂伟老师，读诵是金平师兄哈，有请两位。
啊，好的，师兄，我先来读一下经文。12，文殊万亿为全经纲领，既凡三段，一万如何明悟因地法行？故曰愿为说于如来本起因地法行。二万如何是发心修持？故曰于大乘中发清净心。三万如何出诸禅定？故曰远离主病，使末世众生不堕邪见。知此术语，已将《圆觉经》义大纲提出，为全经清净眼目。人生难得，此生能闻正法，由此启发觉慧，了达本性，此以大事因缘，永离三界，于一生关系之聚，任何重要急事，难遇彼尼，其机缘之不易得。正如大海中落一细针，入海访求，宁有把握，今不期而得，期喜可知。此祸可仿其万一，故必郑重将士，五体投地，如是三请，重耳复实也。后然轻法，即使于自己不痛切，用功何由得入？谛听者，恒审专一之意，万缘放下，一门深入而听也。佛言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此法王，不可专指于佛，一气贯聚道，方成佛道止。即云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其非对佛可知。佛遇佛勿用说法，亦勿用再成佛。所说者，只对众生开山第一句。说此无上法王，虽佛全得其用，称为无上法王，而众生亦未失其用，法王仍在，宝藏未起，非为无宝，一知即起，正入圆觉。何则禅师云：“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虽名曰门，实无内外，唯染尽诸法之所自出。虽名曰门。”最初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是修行门一个总办法。不如是，不能永断无明也。无明一断，自然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悉皆流出矣。圆照者，无功用之照也。照即能照，觉相为所照，能所双望，方名圆照清净。若有能所，无名未断，不名成佛。此法佛佛道同，无佛不二，故名结一。自觉觉谛，故名菩萨教授。此言会无二乘人可闻法要，唯菩萨可教授可领受，不欲二乘共也。又名不共法。行者切勿把自己与佛分为两个，应知一切皆如也。经云：“通达无我法者，是名菩萨。”好了，有请张颂伟老师。
这个是祖师啊对这个经文的这个具体的解释了啊，就是均真的
刚才
扣
说
入
什
这段
么
经。
正东西啊？
好，我们别的那个郑重其事回头改过来，等我们后面那个校对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记录下来，回头
不是
给
记
那
录
个
下
校
来，
对组。
这样说，正中江山，你给我解释解释，啥叫正中江山？整
僵
句换
尸
句，
也是一个词，师傅，
咋会了？你给我解释正中江山是啥意思？
就是个僵尸是个词语。
江山是个词语，你解释解释，用到这儿， 这能说得通吗？不知道啥是汉语啊，中国话，啥是中国话啊，能说得通吗？他够，就是够一句话吗？够格吗？能听懂吗？这一句话？
对，就是勉强。你如果是僵尸的话，只能
勉强不勉强？有那么说话的吗？
啊，光群师兄，豆包茶的郑重僵尸文言古文，
这是僵尸啥意思？
这说的文言古文佛学旧文用法。就是旧文用法，过去这样用，僵尸是行事办事处理事物。
对对对，我也看到。
意思是严肃谨慎的去办事行事。
这个有出处，左传成功十三年有晋侯使欲其来其师，僵尸不敬，僵尸在这个奉命行事。郑重其事就是郑重的奉命其事。
行事啊。
嗯。
这个现在不用，现在可能不用。
这是二主的那时候的。
嗯。
那个只要这能说得通，现在就是古代用也能解
释。过去有这么用的，齐老师。然后翻过。他这种。我说了有这个郑重僵尸这个词儿。
嗯。嗯。
过去有这样用的。
对，
好吧，这样用吧。
这是郑重行事，嗯，
哎，因为那个二族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处于文言，我说这个属于变革期。这个现在当然是规范，可能是现在
不这样。现在是汉化，都得得改革，嗯，白话。
那好，我们开始吧，我们从前面开始吧。
嗯。
哎，这个这一段呢，就是围绕着那个文殊菩萨文义，就文殊菩萨文义在经文里就三段啊，就是三段问义，就文殊菩萨问向这个佛陀提问。哎，他提了就提的，我看了看原文，这个地方祖师说是既分三段，那整个确实也是三段啊，三段。哎，在第一段里面问了三个问题。哎，第一个是说菩萨，第一问问的就是在原经文里边是文殊菩萨这个七赖，就是说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慈悲如来法众，所以如来本期清净引地发行。”第一个就是如来的本期清净引地发行是啥？再一个就是说，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再一个就是未来众生呢，求大乘者不堕邪见。这个地方就是祖师的这个后面的解释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经文，就其实就逐句逐，我觉得是逐句逐句的解释经文的啊，经文的就是文殊文义这个上来这个问题的提出。这个三个问题的提出，也就是知此术语已经圆觉经的大纲就给提出来了啊，那就是全经的清净眼目，也就是后面的经文就是围绕这三方面来说的。第一个就是如来本起因地发行，本起因地发行。第二个就是怎么发心修持呀？怎么样方助禅病啊？是众生不堕邪见呀？这是文殊菩萨问的三个问题，也其实也就是圆觉经的大纲，就是全经的眼目，或者是整个全经的纲啊。好，我们看下面啊，后面就是这一部分人生难得，这是祖师告诉我们人生难得能闻正法呀。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啊，这个就是一个大事因缘。这个我们能够遇到佛法，能够明了此事，这个事件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儿啊，最最重要的。与其他事相比啊，没有比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事儿能与这个比的。这机缘难得，这后面说这机缘难得到什么程度？就大海里面得一细针，然后在这个海里面遭到这根细针，这个把握大不大？很小。那但是这佛法遇到佛法呀，那比这个还要难遇， 但是你现在佛法难遇，今现在已经遇到了，不期而遇，因此七夕可知。这就是来说这个就这七夕可知，那么你这个事儿太重大了，那因此怎么样郑重其事，就是后面这个文殊菩萨问话之后呢，哎的表现啊的表现，就是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这是在经文就是这样啊，就是着事于义，就问了问题之后，文殊菩萨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这就是说，这个佛法难遇，这个我表示对法的这个郑重啊，郑重，也就是重法。现在就是说，我们后人是轻法，对法比较轻慢，得法了，哎，他也不再珍惜，哎，为什么呢？自己不痛切啊，他不为，并不是为了解脱啊，哎，就是我们学法的这些师兄也是如此啊，就是得了法了，有时候不修，有时候很，我们觉得就有时候很可惜，修了一段时间又停下来了，也没有修下来。或者搭了几十座又停下来了，或者搭了百座断掉了，那这个就是不痛切啊。那这个地方经文里边说，文殊菩萨问了问题之后，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那文殊菩萨就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啊。那这个佛法难遇今一遇，佛法难闻今一闻，那你能闻正法，那你要把这个事儿，那你要把这个大事因缘给了毕啊，这一生。这个，而且这个大事因缘是拥立三界，那就出三界轮回的，这关系至巨，特别重大，没有什么事能比这再比了。因此，文殊菩萨终而复始，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那就是重法啊，重法故。那从这儿我们也能够，从这儿也能看出来，我们应该对法应该是佛法难闻今一闻啊。佛法难遇今遇，我们应该痛切啊，应该了解此事。后面说谛听谛听，就是那就是佛陀说的谛听谛听啊，你们应该好好听了。就佛陀就告诉你们要好好听，要仔细的听，哎，万缘放下，深入的听，然后怎么样，都契入这个佛陀的因理法行啊，明白这个根本。这是就是紧扣这个经文来说的啊。后面这个佛陀说谛听谛听，当为如说，哎，这个后面大众是逢教欢喜，那么记住大众默然而听，大家就万缘放下，就听佛陀的讲解了。那么第二段这个一上来就是佛说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名名为圆觉。那这一段我们看二组这一段也是围绕着第二段说的，就是佛说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名为圆觉。这个法王属无上法王，这个就是不可专制于佛，一致这一句是有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即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气因力皆以圆觉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也就是这个就这一句话啊，就是说无上此法王不可专制于佛，这一气贯聚到方成佛道位置啊，这就是说叫永断无明，就是说皆以圆觉圆照清净觉相啊，永断无明啊，就是这个圆觉啊是圆照清净觉相啊，这个圆从这个圆觉里面流出什么呢？这个圆觉里面流出，其实是流出一切清净真如，也就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边流出来的，哎，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这就是从我们的性田里边流出的啊，性田流出里边，这就是说所说这智对众生开山第一句，哎，就是善男子，就是智对众生所说，不为佛说，佛说法不为佛说，只为众生说啊，因为。这是后面为什么呢，就是对众生说此无上法王，就是佛虽然劝得其用称为无上法王，但是众生也从来没有识其用啊，也就是法宝仍在，只是未起，哎，也就是后面祖师说宝藏未起非为无宝，是有宝贝的， 这是这个宝藏没有打开。那怎么打开呢？一知己期啊，你知道一知道这个，那一知己期就是知识一知己期，正如圆觉。那这个后面有在第三段有这，那是这个就是当我们这个说这个无明，后段说到无明的时候呢，无明非有实体，那知识妄觉即无轮转，亦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知字一字呀、啊，只要你知道妄的时候，已经离开妄想了，离开妄，那就是我们说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为什么众生是众生啊？众生的原妄为众生，也就是说本来是清净绝地的，只是因为妄想妄执，哎，妄想妄执错误啊，认知错误，妄想认知错误，哎，造妄想执着，那么造成的它怎么样？宝藏被遮盖了。没有办法打开，那么怎么打开呢？知识妄想不执着，那这个宝藏就打开了。这就是说，一知即其正如圆觉。这后面说是赫则禅师云：“知之一门，众妙之门。”这个就是针对这一段里边有大陀罗尼门啊，就什么是大陀罗尼门呢？为什么叫做门呢？这个门能够流出什么呢？染净诸法，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说门并不是有，那么这最初的因地呢，都是依照这个圆觉清净，圆照清净觉相，那这是一个修持的总的方法啊，就是总的方法。你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无明是断不了的，不能永断无明。哎，无明如果能够一断，也就是一觉，无明即破。一觉，当你觉悟的啊，觉悟的无明就断掉了。无明并非实有体相啊，那么这一觉就断掉了。那么这个一觉，那么这个觉悟就自然一切清净啊、真如呀、啊、菩提呀、啊、涅槃、波罗蜜啊、到彼岸，那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啊。这个地方说圆照，圆照是什么呢？圆照的圆满，你从字面上就是照的圆，它就是圆照。那具体这个地方什么是圆照呢？就是照是能照，然后呢，那这个清净觉相，这个觉相呢是所照，这个圆照就是能所双亡啊，能所双亡。那这其实就是契入根本之后，才能是圆觉清净，方明圆觉清净啊，这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有能所，那就是无明为断啊，啊，无明为断，不命成佛啊，不命成佛，就是有能有所，其实就是说到我们契入根本的一刹那，是能所一定是双亡的啊，能没有能所的，你再吃一觉，哎，那有被什么呢？又被影子所惑，因为影子所惑，那就哎不命契入了，不命契入了，就真心现前的时候。你再七年又被影子所惑了，那真心又被影子所折了，这就是圆照清净啊，没有能所，哎，有能所无明为断，不命成佛，哎，你是断无明就是成佛哈啊，断无明成佛。此法就是这个说此法之的就是这个皆依圆照清净觉相，就这样的法啊。就是本来清净，本来圆满，那这个不清净不圆满，那这是因为你的妄执妄想，哎，妄想无明，哎，无明之故。这个是此法佛佛道通，无佛不耳，哎，因此就是说皆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二祖解释的经文呢，就是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正佛道。为什么说皆依呢？因为佛佛道同，无佛不二，都是这样。西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是一样的，都是因此说的皆依，全部都是这样。就是唯法说明后面是教授菩萨呢，就是菩提涅槃清净波罗蜜都从这个圆觉里面流出。那么教授菩萨，那这个地方自觉觉他，那这就是菩萨行径了。那为什么叫教授菩萨？那为什么不说二乘呢？就二乘人无法领会啊，啊，就是思会无二乘人可为法要，就二乘人那这个听不懂啊，听不懂。那这个与会的都是菩萨啊，或者是能契入这个圆觉的，能契入圆觉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行者不能把自己与佛分成两个啊，哎，这个，也就是所谓佛这是个觉，是个觉而一切皆如，也就是这个圆觉啊。这个地方哪有你我他呀？哎，这个地方，譬如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不是不分个了这个啊，不是由一个你由一个佛，不是这样，说的是个圆觉，就是佛。菩萨众生那都是圆觉啊，都名圆觉，那这是众生不明白而已啊，不明白而已，也就是应知一切皆如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通达无我法者，就不执着于经云通达无我法者是名菩萨，前面说是自觉觉他叫的菩萨是吧，自觉觉他的是什么菩萨，这是自觉的，可能就是二乘行人，自觉觉他觉性圆满，那这个叫佛。这个经云通达无我法者是名菩萨，也就是不执着去除我执、啊、去除我执，去除 无我法者就是无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也就是所有的执着全部消光了啊，通达了消光了，那这个就是菩萨。好，看下面啊，看下面去，这还是围绕这个经，哎，完了是吧？这就是把这个就是把这个经文的前两段啊，前两段解释了一下这个经文，这就这我说这一段，后面这一段是另外的师兄吧？那个张师兄，
嗯，朱文师兄，
哦哦哦，好，这个地方就是。说永断无明方成佛道，皆以圆觉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后面就是说为啥说无明，后面无明怎么来的，然后说是四大自身相呀，流春圆影自心相呀，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当人的什么呀，妄执有病了，哎，就是后面举例子就相当于眼睛有病看到空中有花，其实空中并没有花啊，并没有什么一个花儿升起，那你说没有升起，你说什么灭啊？你就是这个后面就是又引出来后面无明非实体，然后呢，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生息受蔽生死，非作故无，非性无故，这就引出后面第三段了。那这个后面交给朱文师兄吧。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哈。好，师兄们看看我们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回到开头。
张师兄好，我就是这里一个教授菩萨，这怎么理解？
教授菩萨往下来一点点好像。好，张老师再给解释一下吧。张老师，
我也没有搞懂啊这个
啊，那我们请齐老师。
自觉觉他故名教授菩萨。
师父啊，
已经说清楚了，为什么叫做称为教授菩萨，自觉觉他我们教授，这不都已经说清楚了。
教授是不是已经教别人的，让别人也觉得我这就是教授。
对啊，教授菩萨就是教啊，你说教授菩萨这个称呼叫这，哎，就这个称呼为啥称呼，因为自觉觉他
叫个名儿叫教授菩萨，自觉觉他就叫教授菩萨。
对对，并且下边都解释了教授菩萨言辞，就是说什么，说这个为菩萨可教授，这个自觉觉他故名教授菩萨，为菩萨可教授，这不都解释了，往下还不一而成功，教授菩萨不教育而成功，
就是此法会的这些菩萨给他起个名叫教授菩萨是吧师父，
顾名，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教授菩萨，顾名教授、或者这样说，所以称他为教授菩萨。
嗯，
这不就是顾名的意思吗？
嗯，好的师父，
好的，谢谢啊。
好，其他师兄看一下还有问题吗，我们可以再回到开头哈，师兄们可以看一下，有问题我们现在开麦。
师兄，
哎，
我想问那个， 五体投地，如是三情。这三情指的是世间法的三情嘛？这三情指的是什么？
他应该前面说了，咱们看到如是三情这个地方，就是经文里是说的了，说到了，应该看一下。
因为上面是吧？
对，就是这样，五体投地，他做了三次。
哦，
师兄。
哦，好的，知道了。
嗯，好。嗯。师兄们还有问题吗？
哎，师兄你好。
嗯，你好。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我吧，我在打坐中，我就好像好几次了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第四印的时候嘛，那个大拇指不是放在那个这个叫食指的关节上的哈，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下意识的还是干嘛，这个大拇指就会翘起来一下，然后我意识到了，马上就把这个大拇指放到那个指节上。但是这个我这个人就是感觉疑心特别重，我就觉得哎呦，我这样跳起来一秒钟，我是不是打坐不行了，我这一坐是不是得重打了。然后其实如果是没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呢还可以，因为我一般中午在单位里没事做的时候我又会再加一坐。但是如果遇到说我今天出差啦干嘛的，我很晚回家，然后这就成为一种负担了，因为很晚回家已经身体很累，如果再去打坐可能坐的质量也不好，然后可能也就昏沉。我在想我这个是我疑心病太重了还是什么，就是这一点让我很痛苦，就是我之前吧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都是重新打了，但是今天我出差了，我在外面就是一天才到家，然后那现在让我去打坐我都不太想打，因为太累了，坐了一天的车。然后我就是想问问老师，看我打坐是不是就得打掉我这种怀疑纠结的这种心态呀。
师父，
我这都不用纠结，你都没打坐你这一天那不就间断了，这用纠结。
师父他是这样的，师父他是打完坐了，打完坐他手印他认为大拇指稍微翘起一点来，他每次吧翘起来他会重新打，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哦，好的老师。但是我有的时候是下意识的然后就自己翘，但有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是不是下意识的翘起来，我就是在想
你这何必呢，
发现了吗？发现了就校正，你没发现说啥校正呢？
哦，
啥时候发现啥时候校正。
就是老师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也发现哈，我好像疑心特别重啊，很纠结。
你既然知道疑心特别重，在还在这说啥了？
那就是断了是吧？
什么呀，我听不懂啥断啥。
断就断自己这个纠结的心。
哦，这断吧。
对，有一次我在打坐也是很莫名其妙的，我在那念咒语哈，然后他突然中途出现一个声音，他告诉我哪一天哪一天你没打坐。哦，吓得我在座上，我虽然也努力的去把咒给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但是还是禁不住，下了座以后我就去找别的师兄和了，我说因为我那个消息不小心被我有一天删掉了，然后我就去群里找另外的师兄，我说哪一天的那个我几点打坐的能不能发下给我，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毛病有点严重。我想
你打坐没打坐不知道，他就问我还用问别人。
我确定肯定是打了，但是我坐上就一下子又移了，我在想是不是把我80天里那个移的种子给翻出来了。
你说这话矛盾不矛盾？你既然确定了还移什么？
就是有毛病。那老师我问问看，就是说随着我修行然后定力充足智慧力也足起来，就是这方面。
别指望了。
什么
找干啥的，
说
没事找个事干啥的。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就不在意吧。是吗老师？
那有事你咋不在意啊，那没事在意啥呀。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不好的情绪起来真没事的情况下我就不在意。
你不知道那是你的毛病吗？
就是我的毛病。
那你既然知道是毛病，这现在还有啥说的呀？搁这
就是很痛苦嘛，然后想让老师看看能够咋整。
那用整啊，有事也整，没事也整啊。
对，但是那个情绪起来就是心里是很难受的嘛，就会在那块梗着嘛。
这个大家是我听错了不是？大家都听听他说这是啥？
他希望师傅给他说说，让他这个心开心一点，不纠结。
也不是吧，也不是暂时的，就是，哎呀，我哎，反正好像也不用说了，反正就久久修行，然后就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吧？
久久修行啊，原本就不是问题，用不着久久修行。
用不着久久修行，当下就能。
有事儿都没事，你故意找事儿啊？你自己说了你没事。
那我们这凡夫不都是没事找事吗？要不然我们还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都像你一样。要么张达和董立国大家是不是像你一样？就你一个成熟的人，我都没见别人这样过。
那可能他们出现的问题跟我不一样而已。那大家都不是贪嗔痴慢疑吗？就是没事找事啊，然后粘着色相。
你这算是贪嗔痴慢疑啊？你是故意的？哪是贪嗔痴慢疑啊？你是故意的？你是？
老师，我怎么可能故意？
咋故意啊？明明知道，你自己说你知道啊？明明知道故意的，张忠这事儿。
我是自己觉得可能是这样吧，但我也不太确定，所以说我要上麦让老师问一下老师嘛。
你不都已经确定了，你还不能确定？
嗯，好吧好吧，我已经料到是这样子，肯定要被骂一顿。
他骂你了？没有骂你，只是说你别随着自己那种妄想跑，别想着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了，你好打一座就打一座嘛，别疑心着我这个打得不好要不要重新打，你天天争这事咋行？
对呀、啊，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觉得也很心烦呀。但有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我是可以不打，但是像有的时候特殊情况到家都很晚的情况下，
一天至少打一座，完了吧？
啊，好的好的好的。嗯，那我下去了，我也没说起老师骂我，那个骂是带个引号的，就是声音比较大而已。
不得隔日不休，不得隔日不休。
嗯，知道的老师。嗯，好的，那我先下了。
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休，三五年后不要再休了，再休也没用。
好的好的老师，好的。好，谢谢老师啊，那我先下了。
好，其他师兄看还有问题吗？
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休。
嗯。
他补一句，到这不算完，光说个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休不算完，还得补上这个，三五年后不要再休了，再休也没用，必须补上。有，我说这个是有这种现象啊，还在一直，到现在还在一直打着了，有这样。这种人你看见了有一点开悟的，就那一种就这样吧，就是那个形象或者是影响心态，有一点像悟的人不像。
纠结。
多像烦恼众生啊，多像。他哪像开悟的利益受托的人呢、啊、你看他那个形象像啊，我就是说现在正在进行修一辈子的人，你看那哪一点有开悟的风格，跟那些人学什么呀？
嗯，知道了师傅。
诶，师傅说的是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休，三五年后再休也没
用。不要再休了，我说的是三五年后不要再休了，我说的是三五年后还在休的，休几十年还在休的，不有一批人在那坚持吗？你没看见吗？你看这些人哪一个有开悟的风格，哪些人像个利索的人，谁像？有一个像的吗？心中心法都像他们就糟糕动了。
把心中生给灭了，呵呵，被他们灭掉了。
不是什么，不是有一批人正在干那个嘞，都一十年了还在坚持他这修了，不有吗？那像利索的人吗？有一点开悟的风范吗？所以说再修也没用啊。
嗯，好的，师傅，我们知道了。好，其他师兄看看有问题吗？有问题就现在开麦哈。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哈。第二段领学是朱文师兄，然后读诵是德一师兄，有请两位。
我来读这一段。说五理五段最为简明畅通，即分五段：一说无名相貌；二说无名非有实体，无生处故；三说破无名之最简洁法；四说本来无无名；五说无名不必定止为无，为无名与清净，名虽有二，觉则不二，常不动故，究竟圆满十方故。是子步步脱懈，破无名于不知不觉，增妙难思议。一说无名相貌者，以迷人为喻，虽颠倒至四方异处，人却不成有意。如醉汉正醉死，不得谓为非人也，即自醒时了无变更，了无争议，故本体则不变，颠倒则不无。其因地在于指我，任四大假合之体为身，根尘缘合之影为心，二者皆幻，生灭无常，如诸四照，随境而现青黄，青黄忽现忽灭，无从执识。愚者妄诸，执青黄之幻色以为诸，又辟彼病目，一眼观空，见空中花，不独以空花为实，并妄自眼病矣，辗转妄取，生死轮转，故以无名为父母，而念念生死为子也。二，无名非有实体者，即言有则必有体相，既不可琢磨取舍，其非有实体可知。如人有梦，梦中非无，即自于醒了无所得，明明于无声中妄见生灭，只此虚空幻化之间，亦是无中生有。就妄见故说有，就实论故说无，精明曰妄，实则实非有，以无声处故。三，破无明之简洁法者，在以知字，知即一切都了，顿出生死，更无他法。修行人第一求了生死，不知生死之母是无明，无明之母是执幻，执幻之母是无慧，无慧即失照，失照即不知。此一知字，乃理解是正后之智之，非世间小慧之了之也。故密中以般若为佛母，有心经言，成佛成菩萨，无不依般若而波罗蜜，舍此而能成佛者，即是摩说，此为正因。四，说本来无无明者，是在以正知之后，一知万法皆如空花，无明安在？二知空花虚妄，不妄执取，即无轮转。三知身心两空，生死异幻，无作无受，故无无明。四知无明本性非有，不必定取功用起，不必定取功用作为起观行照，方得身心空无。即不起照正空，或正颠倒时，其本性原来空寂。即色即空，智者见之，自测了也。五，说无名非无与清净不二者，为无名幻影以及假名依幻说绝。幻自非无，但此无名与清净名为二物，实之一体。譬如名中，身闻百里者 此宗也。若以手按之，再击则生哑，亦同此宗也。身虽有别，终不有二。去手则又恍然远送，身闻百里矣。故无名乃暂时生哑，于中毕竟无损。无名清净二者，同一如来藏所自出，性即虚空不动，无起灭，无知见，又复谁起谁灭，何有能见能知，毕竟不可得，无名亦然。在心境两空，情气交彻，普该一切遍满十方，如来藏性本来如是，不须检究天心灭惑生智，方明究竟也。所言法界性者，通于一切，即智之格物之意也。知此，则三河大地无一处能离我之如来藏性，即我之藏性遍满法界耳。好，就读到这里，有请那个朱文师兄。好，谢谢。
好，朱文老师稍等一会儿啊。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在聊天区域，听师兄说，听老人说打完一千座，如果在世上还动心，就还要继续打坐啊。这块就是关于千座后打坐不打坐，确实还是有疑问。
这个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一查，老人就是那么说过。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吗？我说的不为准，我说的可能有错误。
师父，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来抉择啊？就师兄弟们打完千座以后怎么来抉择呢？那是什么情况下我要打，继续打，什么情况下我可以不打了？这个
听老人所说。
嗯，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吧。打千座有没有见性，和打千座在世上还动不动心是两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刚才齐老师说三五年是说你见性的事儿。
嗯嗯，说见性的事儿，意思说就是你如果就想通过打坐来见性，那就没有必要了，是吧？不需要再打了，是那意思吧？
已经够了，已经够了嘛。
嗯嗯嗯。
但是天津师兄说的这个事儿，是说他一千座坐在世上还。
我说的不打不是不修行啊，观照是正行啊。如果在世上还动心，就必须打坐吗？我不认为。如果在世啊，要是老人说的，当然以老人说的为准。我的理解是，如果在世上还动心观照啊，那不一定非要打坐呀。观照是正行啊。
对，还修行嘛，没有说不修行啊，
这是。没说不修行啊，观照啊，只是不打坐了嘛。
嗯。
打完千座只是不打坐了，并不是不修行啊。
对。
观照是正行啊。
嗯，好的，师傅，这回清楚了。师兄们还有问题吗？关于这块
儿？这一块儿我也想说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你看他师傅他每次他说的时候是三五年哈、啊，那老人他说的这个地方是打完千座，你千座是三年吧？那师傅他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矛盾，他说你要愿打的话可以再打三五年呀，而且这个地方去
要打三五年。你知道他都理解成啥了？理解成不是再打三五年了，是再打一辈子，再打一生，
有期限了。
对对，这个就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人说的，就针于就是说，打完一个千座，又一个千座，三个千座，四个千座，一直这样子打的。师兄说的，
对，以打坐为目的，然后通过打坐想换个啥？可能是
换定力嘛？
对，
不动心。
这个地方。对，
换定力已经打坐，
换
见性。
换心了，我就是他这个有时候这个地方错误了，认为心应该怎么样，就是死死的啥也不动，啥也不动了，那不是死水了吗？
我们所说的不打坐，并不是不修行啊，还要修行啊，观照是正行啊。
嗯，
只是打完千座就不用打坐，用打坐的方式修行了、啊，观照是正行，一直坚持观照是正行。
嗯，
对，然后这个打坐是住行，观照是正行，这句话也是老人说的哈、啊。
这
也
是
老人
说的、嗯、观照是正行。打坐不等于不修行。
再一个师傅他坚持打这个长，打这个就前座之后继续打，打好几千座他还在打，他还坚持打长座，那不能是一天打一座，那多大多少座。 你如入
这样，这样咱不说，咱就不说效果了。
效果
这样不是
很
有啊？
还是他就是很纠结，还是很纠结。
不有啊？有这样的人呢、啊？你看看有点利索劲没有？这叫。你瞧，有一点开悟见性的气味没有？你看看。
他说：“师傅，你说的不对。他他”他接着他自己。他说：“老人都九十多了还在打坐呢。”
打我！
他说：“老人九十多岁还在打坐呢。”他咋能不打？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污蔑老人的吧？
我
就认为他
说不是，他说老人不是他污蔑老人，他说老人
我就认为是污蔑老人。
老人说我从来没打过坐，
他是污蔑老人的。
你说他看见老人苦，这是打坐啥？这个有可能啊？为什么呢？有时候老人做个样让你看他，鼓励你修行啊。你说老人还需要打坐，那就是污蔑老人的。老人不需要，
老人还需要修行，那不是污蔑老人？
我们倒是需要打坐，因为我没有解脱呀、啊。老人就是不需要打坐。要假如认为老人需要打坐，就是污蔑老人的。
老人是来度我们的。
对呀、啊，老人咋会需要打坐呀、啊？需要打坐的是咱们需要打坐，可不是老人需要打坐。说老人需要打坐，就是污蔑老人，否定老人的，就是这样的。
对，云云老人没说这个，你别这样记啊。我是我说的。
我找到了这段的原话，就是那个问答集里面73问，他说，问题是修心灭智一千座不可再做还是继续，这是问题。好，老人这么回答说，这个问题说过多次，做与不做要看你是否成道，味道对境不惑都要好好修下去。如果能在修时做到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时，一眼认透本来面目，那么不做也可。主要功夫是在世上磨练及所谓悟后起修也。
你这一段贴出来吧，老人说的太好了，贴出来瞧瞧。
对，德一师兄把它贴的聊天吧。
师兄贴的不完整。
啊，
刚才天津师兄贴的那个不完整啊。
天津师兄也贴了？
没有，他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嘛，他说
啊，
老人说打完一千座之后在世上不动心还要继续打坐嘛。但三祖讲的是比较清楚的。
你看这个问题是问修心密制一千座不可再做还是继续，答这个问题说过多次，做与不做要看你是否成道，味道对境不惑都要好好修下去。如果能在修时做到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时，一眼认透本来面目，那么不做也可。主要功夫是世上磨练即所谓悟后起修也。
如果不做不等于不修，老人说的就是这个，不做也可，但是 主要功夫就是还要修，修就是在世上磨，就这样修，不就这个意思吗？你看，
是的，师傅。好了，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了哈，师兄们，怎么做哈，应该很清晰了。啊，这还有一个问题，一千座还没打开怎么办？果真做到上座时心念耳闻，下座时绵密关照，300到500座一定会打开。有许多人100座就打开来了，这个法的力量是很大的，1000座还没打开，这就不好了，怎么办？从头再来，上座依然修定，下座观照修慧。这是老人们大集的74问。
这个修行得按照祖师的要求来啊，你不按祖师的要求，那当然你就坐上，你不按要求来，你瞎搞，那1000座那2000座也不行，打多少座也不行。祖师说1000座决定可以打开来，那你为啥打不开来呢？就是上座是心念耳闻，下座是绵密关照，你得这样干才行。现在打长座那一批，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打开了，他们是通过打长座是要保持什么的，因此说这个事儿就是问题。
师兄们，关于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如果有疑问我们可以开麦来交流哈。
那老师怎么看有没有打卡呀、啊、
你这么一就是都、就是、那就继续休息吧，这就没有打卡。怎么看没有打卡，那我跟你说你能了解吗？你看看我就看看你能响应吗？怎么看
啊，
突然就没了，原来本来就开着，根本不需要打，这就打开了。
哦、啊、我懂了。
李老师，老师，嗯，老师就好。我刚刚看了这个元音老人两段话啊、哦，我这样理解，老师，你看正不正确啊、哦？老人是说，嗯，你如理如法，按照这个去做的话，那么肯定三五百座就一定会打开。但是如果你不是按照这个如理如法啊，上座只是关注昼夜，下座是关照。那么你没有如法，你肯定见不到。那么就要从头来修的话，那就说还可以从头来修千座啊，他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从头再来嘛，上座依法修定，下座观照修慧。那么第一个千座可能他没有去按照这个祖师的开始这样去做，他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啊。那么是不是可以再选择再从头再做？我也知道有的师兄他打千座没有正到本来嘛，那么他又重新再来修了第二个千座。老师这样理解可以吗？
如果第二个千座他还是不认呢？
还是不认，那就不用再打了嘛。
再来一个也不认。
那就他没有。
要我说啊，
靠打坐就不行。
没有，还不如劝他念佛求往生好，还不如那样。
哦，是的，如果是这样的
话。念佛求往生。
所以他说原因老师说你如果开悟了你正道了，那么你不打坐可以，主要的功夫是在世上去磨练就可以了，就是悟后起修嘛，是吧？
那是肯了，他要不肯
肯了，对，肯了之后就可以不做了。
肯了他
的
话就是让我
他
要不肯他就还要打坐，你说就是。
对对，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好了，我没问题了。
嗯，好的。
您好，齐老师，请问一下，就是上座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就是因为啊，您好，齐老师，就是因为在佛堂，有供着鲜花，那个花香对那个打坐有没有影响啊？
应该是没有影响，它没有多香啊，
哦、就是普通的鲜花，也没有多香。
对呀、啊，这不会有多香，这咋会有影响啊？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的，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学习哈。啊，朱文老师，你请哈。
哦，好好，嗯，我觉得看这一段前，因为这段不是讲这个无明嘛，看能不能翻到前面那个。读一下，我读一下那个关于佛经里面讲这个无明那一段
经文哈，嗯，
对对，让大家再来看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云何无明那个地方是吧？我说那个原经文那一段，
第二段的后边，云断无明方正佛道后面、
嗯对。
对，那我读一下吧，叫云何无明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啊，犹如迷人四方异处。万刃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那彼辟彼并目，见空中华而即第二月。善男子，空实无华，病者万执，由万执故，非为获此虚空自性，亦复迷彼空花深处。由此万有轮转生死，故名这个。无明，那后面是讲这个无明的体现。善男子，此无明者，非实有体，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即至于醒，了无所得，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一切众生于无生中，万见生灭，是故说明轮转生死。善男子，如来因地修行圆觉者，知是空花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 本性无故。彼自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说无自觉性有无俱浅，是则名为清净觉随顺。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是则名为因地法行啊。那后面讲，菩萨应于此大乘中发清净心，漠视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啊。那这就是经文里面讲这个无明这一段啊。那我们也刚才也看了，那其实呢，祖师呢就是把这一段啊分成五个部分啊来讲，然后根据这个所以主讲说无明一段最为简明畅达，即分为五段。那么先是呢，一是说无明的相貌啊，就什么是无明啊，你得认识这个啊。第二个呢，说这个无明非有实体啊，为什么没有实体呢啊，因为它无生处故啊，就是如就是说啊，我们说这个万起一念任明嘛，那其实就一念，所以它这一念它是有生灭，它是啊，就是生生灭灭嘛，就是无生故啊。三说这个破无明之最简洁法啊，就是怎么来破无明是最快捷的啊，最直接的啊，就是说这里不是讲方便啊，是最直接的。第四呢，说这个本来无明，本来无无明啊，那这个的话啊，读心经就有这句话嘛，无无明啊，亦无明尽啊。第五呢，说这个无明不必定止为无啊，就是说这个无明呢，也就是迷的时候啊，它也是有无明啊，这是方便讲，那你也不必执着于无明是有还是没有啊。那么非无明与清净啊，他讲那无明嘛，一般我们就说是对应这个清净啊，明虽有二，那么觉则不二啊，就说这个觉后啊，这个我们说觉境它并不是说有一有二啊，就是你的佛性啊，我们说那即使起了无明啊，无明灭了那就清净了啊，那正到本性的时候，那其实无明与清净啊，它也是不二的啊，那无非就是起的啊，一个是起一个是灭啊，那么常不动故啊，究竟圆满十方故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它是真心，它是遍十方界的啊，所以说就像这个华严经讲的啊，心就像如工画师啊，能画诸世间啊，所以说我们的五蕴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万起的时候啊，那就五蕴重生了啊，那这个讲这个刚才讲的从一啊到五啊，看着呢是步步这个解脱啊，就说啊一步一步啊来讲解这个无明啊。那么破无明呢，就是于这个不知不觉中啊，所以说真这个妙难思议啊，就像这个啊像这个啊禅宗讲嘛，我们说这个啊像临济也有讲，就我们说一般这个人吧，他会有学人嘛，他是会有很多这个知见啊，就像披枷带锁一样啊，所以说啊有时候有师父啊，那就是给你啊给你卸脱啊，把你一层层的枷锁给卸掉啊，所以说佛讲法的话，那么他也是一步步脱卸啊。嗯，那我们再来往下啊，那就是刚才讲了这个有这个五段嘛，然后这个二组呢就是一段段来讲啊。第一段呢就是说这个无明这个相貌者啊，以迷人为喻啊，虽颠倒至四方异处啊，就是因为颠倒了，所以说啊东西南北都不变了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吧，就是迷路了啊，他人却不曾有意，那你不能说这个人有什么啊，只是说他迷惑了啊，如醉汉正醉时不得谓为非人也啊，就喝醉人，那么你不能说他就不是人了啊，他只是醉了啊，所以到醒的时候呢并没有变化，这个人本体上来讲没有什么变化啊，也不是多也没有少什么东西啊，所以说故本体则不变，颠倒呢则不无啊，醉的时候他迷惑或者迷路的时候他有个迷在嘛啊，所以说这个其啊，那么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其因地呢在于指我啊，那么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啊有我啊，那么为什么会有我呢啊，就是有两个 啊，就是一个是说你能认四大的假和自体为身啊，因为这个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个身体啊。那破了这个身体之后呢，又会认为什么？认为这个根尘缘和之影为心啊，就对境起的这个心啊，认为这个心是我，要不然呢就认为这个身是我，要不认为这个心是我。但是呢，这个身和心的二者呢皆幻啊，就我们知道这个身也是会灭的，心呢也是寂灭灭灭的，所以说它是生灭无常的啊。那又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如同这个如珠似照啊，就是如这个夜明珠一样啊。那么它在哪个地方呢？它就会随着随境而现精华啊。那么所以说它是随着周边的景物来变的啊，所以说清华是忽现忽灭啊，无从知时啊。因为珠子嘛，它本身它是没有颜色的啊，所以说从珠子来讲，它并没有一个清和一个黄啊。那么愚者呢，就是说我们说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就是忘了这个珠啊，不知道这个珠的体啊，执着于这个清黄之幻色以为珠啊，其实说的就是众生啊。那可能说他就认为这个五蕴啊，这个也感觉它是真的啊。那么又与一个比，又譬如病目啊，就是说我们说眼睛有病嘛，那观空那就见空中有花，那不独以空花为实啊，不仅仅就是说把这个空中的花那么当成这个真实的啊，同时呢也忘了自己啊眼睛有病啊，所以说就不知道自己迷了啊，就是执着啊。那么辗转呢，就是忘取生死啊，轮转啊，因为他执于这个空花为实去执着，所以说我们说啊就会忘有这个人也是一样嘛，就忘有这个六道轮回啊，因为他这个生他是生生灭灭的啊。所以说这个讲这个故以啊，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无名为父母而念念生死为职业啊，就是说无名，我们说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啊，那么生出在这个各种烦恼的子孙啊，那么我们也是起自各种贪爱的念啊，所以说啊有缘爱爱缘取嘛啊，像十二因缘一样，所以说他就固有这个轮回生死。嗯，那么这是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的什么呢？就讲的这个啊，无明到底是怎么样是一个无明。那么也就是说因为迷故啊，所以就有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无明讲这个无明非有实体者啊啊，那既然是迷嘛，刚才也讲了，那这个本体上是没有这个变化的，只是因为迷，所以说迷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一个实体的啊。就像我们说这个自性本明嘛，你这个忘其念认明，那忘其的这一念去认这个明，它肯定不是一个实体啊。那因为这一念它有升起，它就有灭的时候啊。即言有则必有体啊。如果说刚才讲的主持讲这个无明非有实体，如果说我们要去追要去研究的话，即言的话啊，你要是有啊，你要说无明不是非有的，是有的，那就一定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体相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无明的体相是无可捉摸的啊啊，你是拿不出来的啊，非其有实体可知，所以我们知道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啊。就像人这个有梦一样啊，梦在做梦的时候呀，有各种痛苦啊，有那种你不能说没有，但是醒来的时候呢就了无可得啊。所以我们家这个玄觉大师这个正道歌里面讲，叫梦里明明有六趣嘛啊，但是觉后呢空空无大千啊。所以说明明于这个无生中万见这个生灭，所以说从究竟上来讲是没有生的，但是呢我们才这个无生中呢万见这个生灭啊，这是虚空幻化之见啊，意识无中生有啊。不仅仅说这个啊虚空中这个幻化的这个相啊，它是啊是万见的这个生灭啊，同时呢我们持的这个啊虚空这个认为它是持的这个见呢，它也是无中生有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万相跟万见啊，那么就万见啊，故说有就实啊。所以说你从这个万见上来讲啊，有啊有这个不正确的知见，但是你从实际上啊，从根本上来讲啊，它是没有的啊，因为它是会啊，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常，它是无常的。所以经曰，经名曰万者啊，则实，实则非有啊。说经名我看就实论故说无， 今名曰万，则实，实则非有，以无生处故。啊，所以今天我们今就现在就说称它是万啊，如果是实的话，实的话它就是非有的啊，所以说以无生啊处故啊，因为它是没有一个生处，它是我们因为是你万件啊啊，就是因为有万起万件这些念起来的啊，它并不是真实的。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破无明之简洁的方法啊，就是破无明的话有什么样简便的方法，就是在知字一字啊，知即一切都了啊，那么就是顿出这个生死啊，就说我们说这个知道它是幻的啊，那既然就不会去追求它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顿出生死啊，更无他法啊，所以修行人第一是求了生死啊，不知生死之母是无明，无明之母是知幻，那么这是一个这个递进的过程啊，就是修行嘛，那第一生老病死，那么有这个相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我们说这个都是去就是说最重要的嘛，那就是了这个生死啊，但是呢了生死你要知道生死的根本是什么，那这里讲了这个生死的根本呢就是这个无明，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无明呢，是因为我们执幻啊，就是认为这些幻有的生死它是真实的啊，那么为什么会认这个幻呢，因为它是无慧，就是没有智慧啊，不知道啊这个它是幻啊，它并不是，它是无常的啊，不知道这个幻，所以说幻呢是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呢是因为失照啊，失照呢是因为这个不知啊，所以这个此知字一字啊，来理解是正后之自知啊，那么这个知呢是怎么呢是这个理解是正后之自知啊，就说正理解，第一个是理解，后面是是正，就是说你正到了啊，知道啊是正知的啊，并不是说非世间的小慧之了知啊，并不是说啊我知道一个知识，而是清正了啊，所以说这个故这个密宗以般若为佛母，又心经言成佛成菩萨，无不以般若而般若蜜啊，说密宗讲就是说因为智慧嘛，那这个啊开了智慧，那因为智慧，那么我们了知道这个啊刚才讲的这个因智慧这个知道这个啊一些皆幻啊，那么比如心经讲的这个无不是依这个般若智慧啊到彼岸啊，就说是因为这个啊而成道的啊，舍此呢不能成佛者，即是魔说，此为正因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知字一字嘛，是这个众妙之门啊，所以说这个憨山大师讲这个啊，就是说这个若悟无知的话啊，我们必若只有以求无知啊，就是说这个圣人的话，若无无知之地，必要假知以入啊，就是必要假这个啊知，要以才能够这个方便而入。那么此知知一智呢，是众妙之门。但是如果说只有知以求无知啊，那么则有反真之战啊。所以说这个是乃这个众惑之门啊。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本来无无明者。是在以正知之后啊，就是本来无无明者是在以正知之后啊，就是说你正到了这个啊，已经这个正到了才能说这个本来是无无明的啊，就一切万法皆如空花，无明安在啊，原因呢就是我们说诸法因缘生啊，缘尽法凡灭，法凡灭啊，那这个第二个呢是知这个空花虚妄，不弯曲直，既无这个轮转，二是知道这个空花本来它是虚妄的啊。如果说不冤枉的去取执的话啊，不再执着这个的话，那么既也就没有轮转了。第三个呢，知身心两空啊，就刚才我们讲的，知道身和心那都是啊，它都不是实有的。那么生死呢，亦幻啊，那么无 无作无受故啊。为什么无作呢？因为无我嘛啊。因为我们知道身和心那都是空的啊。那既然身和心都是空的，那么生死也就是空的了啊。因为没有第一个没有这个身的分段的生死，那么也没有这个心啊念起念灭的这个啊，也就没有变异的这个生死了啊。所以说无作，所以说既然没有无我无生死，那也就无作，因为没有作者跟所作，所以说也就无作无受，那么故也就无明。第四呢，就是是知这个无明本性非有啊，不必定取功用作为起观行照啊。啊，无明本性非有啊，就是无明它并不是说这个是啊是有一个实性啊，就刚才讲的它不是真实的啊。所以说既然不是真实的，你也不必啊，就是取功用做，就是说啊不必要去这个啊刚才讲的起做啊，就是起这个功用，就是说这个刚才讲了知识空花嘛，即无轮转，所以说不必去这个就是说起观啊起做来去这个观它是一个空的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身心它本来它就是空的啊，什么翻得并不是说你要去啊去这个做啊，就是说有为的去这个起观起行啊，比如说我们观它是空的啊，我们说分析它是空的啊，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啊，并不是说你要分析完之后方能得到一个啊身心空无啊。所以说这个既不起照证啊，不起照起证去证去观照这个空，或者证这个空，或者说证颠倒时啊，就是我们说迷证迷的时候，但是呢其本性呢原来空寂，那么本性呢它也是空寂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说这个有智慧的人那么就能够这个见到这一点啊，就能够了知这一点啊。所以说自称了也啊啊，所以说我们说一切这个身心它是本来空寂的啊，若得空心，那么心就是不幻化，无幻无化，那么即得这个无生啊。它那这个是第四啊。第五个是说这个无明非无与清净不二也啊。我看应该是把这段念说无明非无与清净不二者，为无明幻影以及假名依幻说绝，幻自非无，但此无明与清净名为二物，实质一体啊。就说这个无明非无以清净不二者啊，无明非无啊，以清净是不二的啊，为无明幻影以及假名依幻说绝，幻自非无，但此无明与清净名为二物，实质幻自非无啊，但此无明与清净名为二物，实质一体。那么就是说，因为后面有个比喻会比较好理解，就是说这个无明非无以清净不二啊，就是从体无明啊没无明，那说无明不起的时候那就是清净啊。所以说无明啊幻影，就无明如同一个幻影一样啊。那这个假名呢是依幻来说绝啊，那么幻字非无啊，从幻上来讲啊，幻并不是非无的，但此无明以清净呢啊，无明跟清净呢就是名字上来讲是两个啊，但实质上呢是一体啊，那么都是这个从真心上起来的啊。我们说这个本觉是在的啊，然后因为不觉所以说有个无明啊，然后破完说无明净的时候，我们就假名说是一个清净啊。那么就像如同这个钟鸣一样，就如同一个钟一样啊，那么敲钟的时候呢，这个啊声闻百里啊，此钟也啊，那这个是还是这个钟啊，那么若以手按之啊，击的话就没有声音了，那么此亦这个钟也啊。所以说声虽有别，但是钟不有二，去手则黄兰远送声闻百里矣。所以说无名的时候，故无名的时候啊是暂时生雅，于钟毕竟无损。也就是说无明以清净二者呢，是同一如来藏所自出啊，性即虚空不动啊。所以说从本体上来讲的话是虚空不动啊，无起灭故，说中它是没有一个 啊，所以哑的时候他就不在了啊，或者说他是不变的啊，无知见故又复啊，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又复谁起谁灭？那么何有能见？何有能见能知啊？所以这个讲这个性如虚空，它不动啊，本体上是没有起灭的啊。既然没有起灭，也就是说没有说清净和无明啊。那么这里面又是谁？那么就是没有一个谁起谁灭，那也就是有没有一个能见跟能知啊？那么毕竟不可得，无明亦然。再者心无明亦然，那么无明也是如此的啊。那么在心境两空，情气交彻，补该一切，遍满十方，如来藏性本来如是啊。就是心和境本来就是说。啊，我们说两空，那么境也不是实有啊，一个是心，一个是一个是对境起的心啊，那这两个呢，它本来就是空的啊，那么情气交彻啊，补该一切，遍满十方，如来藏性本来如是啊，并不必减救天心啊，从本体上来讲，并不是说它有一个救和心啊，灭惑生智啊，方明究竟。啊，并不是说有一个真的惑啊，它是实有的一个惑啊，要我们灭；也不是说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智慧啊，啊，需要这个升起啊，发明究竟也啊。所言如法界性者啊，通于一切。那个法界性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地水火风空坑石这六大是法界的这个体性啊。然后这个我们说这个地狱六。就是说以天台宗来讲的有十法界嘛啊，那这个的话是通于一切啊，就是说是一切都是相通的啊。如果说即自知格物啊，就是说推穷，就是推究这个事物的原理的话啊，就是我们这个从根本上来讲啊的意思呢，我们能知道这次山河大地呢无一处呢能离我之如来藏性，即我之藏性遍满法界性了 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山河大地啊都是我们心中所现的物啊，所以说若能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假如识得心的话，你认识这个心，那么就是说这个啊世界上没有一点土都是你的心啊，所以哪个都离不开你的心所现啊。那这是讲的这个即我之如来藏性遍满法界了。好了，这个前面就讲这么多啊。
师傅好，师傅好，是啊，师傅，顾师兄问，坐四个小时不换手印，跨零点，可以算两天的吗？
可以，
可以哈。顾金泽师兄，
他错呢，他不是
要是在零点前，俩小时在零点后，可以这样算。
嗯，
真是说啥都有。
为啥要这样搞啊，我得说是。
对
呀、啊。为啥这样搞，我想问的是这个。
顾师兄您方便开麦吗？是有过这种情况是吧？顾师兄。
不说话了呀。
时间比较紧张。
啊。
有电吗？
没有，师傅我听见了，师傅能听见我们声音吗？
能听见。
啊。师傅他说我时间比较紧，下班太晚，所以他有这种情况，就跨零点做两座。
那你这不是还是每天能撑住俩小时啊？何必呢？你这也没少做呀，你好，每天俩小时吧，还是？
对，相当于每天俩小时。对，他可能跨零点了，可能就今天可以吗？他问就今天可以吗？
都说过
可
以，可
以，师傅说可以了。
现在都没过零点，大不可以啊。今天你现在都还没过零点呢，你到时候就跨过去零点，你坐四小时，那就是把明天的也坐了，不是光今天。
嗯，好的，师傅，他听到了。好的，杨师兄您接着问吧，师傅也开麦了。
我先用我的观念问那个回答一下齐老师，看说是这样对不对啊？
哦，
这到底这是心境两空，情气交彻。我觉得是不是到这里已经心境两空了，情世间和气世间它已经交彻圆融了，这样理解对吗？
哦，你说这个这一句话呀，
这句话这不是有个情气交彻吗？
哦，这你
心境两空，情气交彻吗？这不情是情、哎、那个情世间和气世间圆融交彻在一起了是吧？已经没有分别了吧？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对了，你说的对呀、
嗯，
对，
那就情气两空，
情气不是两空，情气情世间和气世间已经融为一体了，没
有
情
众生和这个空间都是空的。不真实。
嗯，好了，我没事了啊。
嗯，好的，杨师兄。好，其他师兄看看我们刚才学完的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可以开麦哈。好，师兄们看一看，就是无明这一段啊，讲无明这一段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这一段真的是破无明的是吧？先说无明是什么样，然后无命非实，再要怎么破我命，知是空花即我轮转，亦无 身心受必生死。这后面四说没有无命，无无命，有无命是你的错觉，无无命没有。这个第五无命非，既然说无命无无命，你也不要把无命说的一定是没有。这就是破无明与不知不觉中，
明明有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心经啊，
无明又无明尽啊，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
哎，那师傅，那无明不必定之为无，也就是亦无无明尽，对吧？
对呀、啊，也没有无明，也没有破净无明，都就这个意思。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嗯，
就是也没有生死，也没有了生破死，就这个意思。没有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叫就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心经，
嗯，师兄陀的后面有一个法界性那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师父，所言如法界性者，通于一切，即智之格物之一也。师父，您能给解释一下这段话吗？
这样说，格物致知，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那、啊、这就说的那个，这就是格物致知那个意思。
说所言如法界性者，通于一切，就是格物致知的意思是吧？
即这不就是啊，即不是就是的意思吗？就是格物致知的意思。
嗯，致知格物，致知就说我们明心见性是吧？
哎呀，天哪，你这
致知是通法界性，把法界性都通了，格物就是法界，被法界看透了。
我跟你说个人名，你熟悉不熟悉？王阳明。
我知道师父，但是我置之格物一直不是很
了解。他弄的吧，引用他的话了，这
师父，那置之格物怎么解呀？
你非要说格物致知就是明心见性，这才可以吗？
不，您说一下，您说一下，不用那么说。
我说一下，格物致知就是明心见性，能行吗？
对，我原来理解啊，置之就是。啊，我就是开智慧，格物呢，就是我们通达一切，这个万法万物，这个格物是这么意思，是吗，师父？
要我理解，格物知识就是什么？看到自然界，这就格物啊！马上就能明白心性，就能明白，这就知识，格物知识。
哎，这个师父这样解的话，那后面就解释呀，格物什么意思？知是三合大地，无一离开如来藏性，这就是格物。
这就格物，对。
看见三合大地，这就是格物。
嗯嗯，好，清晰了，师父。
如来藏性到这里已经没有分别了，它情世间和气世间已经融为一体了。哪里还有一个心，哪里还有一个境啊，它都是一回事。
心即境，性即心，随其心境即佛土境，就这个。
嗯，
活着叫心外无法，离心无别无，我这个。
嗯，好，师兄们看看有问题吗？格物是不被物相影响，不住相。嗯，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学习就到这里了啊。我们再等几秒钟，看看师兄们有问题没？不知道对不对？师父，师兄说格物是不被物相影响，不住相，这样理解能对吗？
这不说只知啊，光说格物，这不说只知啊。
格物我觉得是把物，就像格就是格式嘛，就把物都放在各个格里面归归类，然后呢知其值。
哦，是这样，这样理解的。
对啊，把那个格，就这一个字，格物的格，这个收缩一下，收缩一下，看看它有啥意思。格就这一个，收缩这个。
好的，好的，我们搜着这个啊。
现在就搜。
好。
他可能有好多好多种解释，看看。
老师，他推究的意思，推究，
啊、
推究格式，
推究的意思，
推究事物的原理啊。
那行了，那这就找出，这就明白了，就研究推究，就这个。
对，就是关于格物致知，好像好多人解释的，我觉得是很多种的。
研究物，研究物
就是获得知识嘛，
获得知识性，获得一定的知识性。对物研究或者
对推究，例如你看他这说的格致，这么说感通，还有这个解释变革纠正，嗯，它有很多很多意思。这个格
研究啊，这就用研究的意思，在这格物致知，研究物，
嗯。
达到一种，这是达到一种知识，达到真知，
嗯、
研究万物，达这个达建立真知，格物致知，研究万物，建立真知、
嗯。好，老人好像也有解释过，格物有格出物欲的意思。
这个有好多种解释的。
对，就
这个朱熹认为，格是智或穷，是穷究事物之理。王阳明解释为是，解释为正，就是格就是正，是纠正私欲以回归天理。更常见的理解是推究探究。
嗯，意思基本上是清楚了。看看师兄们还。
这个格这个意思是跟它的本意是有关系的，格不就是格子吗？本意吗？打成方格，把每个物放在不同的方格里边。
那不就研究研究它吗？哈，归归类，研究研究。
归类分分类，哎，
嗯，
吃几吃。
嗯，师傅解释这个很容易明白，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行。好，师兄还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接着问哈。十几种意思确实很多很多人解哈。好，我们再等两秒啊，师兄们如果有问题马上就开麦。好，没什么哈。好的，那师傅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师傅。
那好吧，再见再见、哦、
好的好的，师傅再见，谢谢师傅，谢谢师母，好，师兄们再见、
嗯、
啊，再见师母、
嗯。